本周二，澳联储将现金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0.1%的历史低位之后，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周三陆续宣布削减固定房贷利率，其中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和西泰银行都将其4年固定利率房贷降至1.99%，也有几家规模较小的放贷机构通过了全部0.15%的降息措施。那么，普通的房屋贷款者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利好呢？我们就此采访了安德信贷款部总经理Sunday江。
首先可以确认的就是说，目前呢，四大银行是把他们的自住性质的房贷，还有连本带息的固定利率都分别下调了，但是没有任何的一家四大银行，是愿意去调整他们的浮动利率，或者是跟这个投资房贷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些产品的利率的。这两天呢，陆续有个别几家小的银行在他们的固定甚至是浮动的利率上面都做了一定的调整，但那些都是一些比较非主流的银行了。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呢，一分为二，已经在某一些大银行的，因为接下来有一些再有一波这个银行可能会不会有现金返回啊等等这些，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我的个人的建议呢，是觉得都应该跟自己的贷款的经理或者是银行按个别案例的去分析是否应该转贷或者是留在本行做一部分的固定。
你是怎么样看待目前的房贷利率水平的？是不是现在已经非常低了？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可以举一个数据的例子？
目前的房贷的利率，无论是已调整过后的固定利率，还是说未调整的一些主流的银行的这个浮动的利率来讲，无论怎么样都肯定是历史新低了。那么在央行降息，四大银行调整了他们的自住房贷的固定利率之后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些经济专家在分析说，那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负利率的这个情况。这个声音呢，目前来讲是非常的小，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大家都看到，由这个疫情引起的一部分的这个经济的危机啊，在澳洲的这个体现出来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目前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尤其是在这些大城市里头的这个经济呢是有一个好转的这样的一个趋向，那么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大家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觉得降到负利率的这种水平可能性不大，但目前的房贷的利率水平肯定是历史新低了。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最简单50万30年的自住房贷连本带息公款，之前没有降息呢，是几大银行还有就是二线的银行，他们2年或者3年的固定利率都在2.29%啊，每年2.29%的这个幅度。那这样的话呢，每个月供呢大概是1920块钱，那降了之后呢，2年3年的固定利率基本上都在2.09%，2.09%每个月的月供是1870，那这样每个月省51年，能够就是说节省600块钱嘛。
您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去谈判一下，或者是看一下是不是有转房贷的这种可能性，所以预计未来会有很多的这个贷款者会去做这样一个操作，是吧？
对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并不觉得有点像这个财长或者是某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强调的这样，就是说如果四大或者是大一点的银行他们是作为他们本行来讲不给房贷的人去降利率的话，你就转贷吧，这样呢会不会引来一波转贷的这个高峰，我个人感觉未必是很大范围的，因为降息这个东西主要是从央行的角度来去配合政府的这个刺激经济的一种举措，但是真正能不能够转贷成功呢，还是要看就是个人的情况是否满足个别银行就是这种针对性的这个批核的政策，比如说是在银行里边他们自己的审批的措施，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些要求个人的文件是不是齐备然后如果是自己做生意的或者甚至是个人的，他在税务方面是否及时等等还有包括就是说近期因为受疫情影响会不会有一些政府税务方面的一些补助，那这些东西肯定接下来就是说银行都会在审批的过程当中会需要考虑到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未知之数，就是说，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来年的3月份左右，政府的补助政策，应该是会有改变的。至于怎么改变呢？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以内。但是这种改变呢，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经济、就业，还有某一些区域的这些，住宅物业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呢，对银行的评估、银行的估价来讲，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会导致到就是说转贷的这个成功率，那这一点可能我们也要去注意，也要去评估的。
那么，哪些因素可以帮助个人获得更加优惠的房贷利率呢？
首先是这样的自住房的利率，那很显，而且是局限在四大银行以内，它主要是，那么四大银行占据了市场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嘛。那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最低的自住房贷的利率，而且不介意固定，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舍弃掉利息对冲账户的这种优势啊，去争取更低的利率的话，那肯定我们都是走向四大银行。但是我觉得，未必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个人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在房贷上面都总是以利率为先的，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家庭他们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市场的氛围当中，有突破啊，想要通过在原有可能已经有的房产上面做转贷，转贷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套现的，能够帮助他做进一步的这个房产的投资。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每一家银行的审批条件了，因为同样的物业、同样的家庭收入，可能接下来因为各种政策，因为银行业整体的这个改革，可能在2021年呢，大大小小的银行他们都会调整自己的批核的这个条件。那在不同的银行之间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额度上面的一个区别。所以除了利率方面的话，我觉得更取决于每个家庭在转贷的时候，他更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的。不一定都是首要考虑利率吧。
疫情期间，如果是申请了推迟房贷的还款，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谈判或者是转贷？或者如果申请人现在在领取像 JobKeeper 一类的这种补助金，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谈判和转贷的最终申请到的利率？
首先可以跟大家确认一点，就是说，如果是留在本来的银行，只是去转换产品，或者是把原有的这个贷款做一些切分，一部分去拿更好的固定利率，那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因为这个是银行的一个官方的这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跟之前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想要在疫情当中跟银行重新谈判、重新商讨，去获得一个更低的，尤其是浮动利率方面的产品，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做转贷到别的银行，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受到新的银行的一个询问，就是说为什么在之前在原来的银行申请了推迟房贷的还款，是不是经济的情况令到他的家庭收入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幅度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对未来他的这个还款能力产生一个潜在的这种比较大的影响？那我相信这些在新的贷款的申请里边都会出现到的，那这个是要注意的。
当前的形势下，是选择固定利率好，还是浮动利率好？
因为每一种类型的还款方式还有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它不可能是完全很好的，或者是完全不好的。那一方面看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固定利率呢，它给了大家一种信心，就是只要你固定了2年、3年，甚至4年，或者是1年，你会知道在这个期间以内呢，我不怎么需要太过关注或者是担心这个利率的涨幅或者是跌幅了，这个都跟我没什么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可以完全心思就放在别的地方上面去了。但相反的，就是说，浮动利率呢，尽管可能从利率上面看起来是还是要比目前的这些四大银行固定利率要稍微高一些，但是浮动利率也能够绑定一个利息对冲账户。那这个利息对冲账户呢， 你存进去的任何形式的收入都可以直接产生一个利息对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尽管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利率是比固定利率的要高，但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利息对冲账户呢，可能你反而会节省了一部分的利息支出，这个是有点两者不可兼得了。所以要看看，比如说你存款不多，那我可以选择就是不固定，或者是不固定那么多，